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初信朋友是经指引。
亲爱的主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现在把我的需要告诉你，请你供应我的需要。第一，我很想有个好太太，可是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对象啊，所以请你在今年赐我一个女朋友。第二，我很想赶快找到另一份好工作，工资要比这一份多，这样我就可以把钱寄回家，叫爸爸替我存起来，将来盖楼。主啊，我知道你一定答应我的，我可是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的。而主耶稣，你又应许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所以就请你给我一份好工作，叫我寻见好姑娘。奉主名求，阿们。咦，李大姐，你怎么不和我一起说阿们呀？还说当我是你的亲弟弟呢。
这个啊，小张啊，我听你祷告好有信心嘛。
当然了，我可是按着圣经的话来祷告的。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不是记着神的话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呀，你有什么想要的祷告就可以了，神会给你的，又像我这样有信心的就行了。
那我明白了，我求主感动你还钱给我。你还没还钱，一定是我没有信心了。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乐意，
我是李兰。
哎，我们一起出现在话筒前干嘛呢？
和大家一起学习研读解释经文的方法。
哎，对了，正确理解经文真的很重要啊，不然的话轻的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嘿，其实这也是不轻了，但是重的是可能变成异端。
对呀，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就说啊，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而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呢，保罗就劝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透过神的话去了解福音，信靠救主，从而得救，这只是起头啊，要继续在真理里面扎根，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才能够蒙神喜悦，自己得福呢，又能够造就别人。
嗯，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栏目里面呢，我们也会标示出一些世间的误区、陷阱等等，好让大家小心提防啊，好像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肆意解经、钻牛角尖呢等等哈。
对了，那这些误区是要呢小心提防的，同时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些释经的方法啊，正确的释经方法，比方说像要留意上文下理啦，要留意这个字词的意思啦，还有呢经文的文法呀、文体呀、
结构啊。
对了，当然还少不了的就是时代背景啊等等。
希望听众朋友呢透过这些学习呢，可以掌握好的释经方法，这样读经呢就会少许多许多的偏差了。
是，同时呢这些的释经原则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啊，就让呢查经小组每个组员可以呢有着同样的一套情理兼备的方法去学习经文，从经文里边领受一些属灵的教导，再分享生活的经验，彼此鼓励，将所学到的一些属灵教训呢应用在生活里。
哎，李兰啊，我们讲了这么久的理论，现在是不是时候进入主题了吧？
好，就现在进入主题。现在呢，我们来宣告释经指引的第一个秘诀，
我们一起念吧。一二三，断章取义不可取，上文下理要注意。要不要再来一次好不好？
行，
断章取义不可取，上文下理要注意。那我们所谓断章取义，就是将一些经文 独立起来，例如一节两节经文，把它独立起来，单单抽取一节两节来读来理解，完全忽视这节经文的上文下理在说什么，以致造成误解经文内容，错误的理解就造成错误的应用。
是啊，就像刚才短句里边的小张，他呢迫切的祷告向神倾诉呢是对的，他对神大有信心呢也是对的，可是他呢却弄错了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节经的意思了。因为那节经文呢不是在说神有求必应，要理解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这经文的内容啊，就必须要注意这节经文前前后后的经文在讲什么，也就是说呢要注意上文下理。
如果我们比较略读马太福音的七章一到十二节，会有一种不连贯的感觉哈，好像是十二节经文是在讲几件没有关联的事情啊，好像是塞在一块来讲。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哈，一到第五节，一到第五节讲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哈，讲到不要论断人，以免被乱断。那么第六节呢，突然就冒出一段，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然后是第七章的第七到八节，突然又说到祈求、寻找和叩门。那么第九到十一节呢，又讲到慈爱的天父的心肠是会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的。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就谈到门徒处事的黄金定律，那就是无论何事，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几段的小主题放在一块呢，就好像有点插叙的感觉。
你听了乐意这么讲啊，就是我也想起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有这感觉啊。
对啊。
但是呢，后来再用心多看几遍呢，就发现实际上这十二节几个小主题呢，其实都归在一个大园子里，都是地属着呢同一个大的主题。那个主题呢就是怎样待人。原来那些小主题之间呢是环环相扣的。马太福音的七章一到二节那里这么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里呢就开宗明义的就指出啊，门徒应该对别人宽大。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呀，七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呀，其实是在呼应刚才一开始的七章一到二节，所以这里是个结论。
李达老师讲得很好哈，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节。刚才看了七章一到二节哈，也看了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前后首尾的呼应。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七到十节哈，我来念给大家听。七到十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神对人宽大的一种示范的榜样，是不要论断或者恶待人的一种的延伸哈。那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上文，马太福音七章三到四节就是谈到呢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人的，那里面讲到，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我们看见一组的对比哈，我们看见神怎么待人那种宽大，另一方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人对人的那种刻薄哈，那种不容易的去宽容别人，就是成了一个很好的 对比，也是对我们自己怎么待人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是啊，然后呢，另外呢，也有一个对比哦，那就是呢，在中间的那一段啊，那一节经文好像比较难解释的，那就是马太福音的7:6。那马太福音的7:6呢，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原来这里呢，其实也是个对比，就提示了门徒啊，虽然不应当论断别人，但是却也要呢慎思明辨，
对，
不要跟那些呢横梗不信的大恶人呢去沉迷宝贵的真理福音，免得他们呢践踏了宝物，然后呢又攻击信徒。这些恶人他们不会善用，也不会珍惜宝物珍珠啊。那这个宝物珍珠是什么？就是福音啊。就是说相对于他们不珍惜福音，他们不理会不听神的话啊，不理会门徒的教导。那马太福音的7:11呢，就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确实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这些好东西呢，不是小张所说的什么女朋友啊，高工资的工作呀，或者是什么楼房啊，而是圣灵啊。
对，
那正如呢在平行的记述的这个路加福音11里面呢，关于祷告的教导，那里的经文呢，路加福音的11啊，就可以呢跟马太福音的7啊，这里头的有关于这个祈求啊，可以呢相互的参照啊。问题就是说，就像那些恶人啊，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文化里边呢，像猪啊狗啊都是不洁净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就用他们比喻一些恶人，他们不懂得珍惜宝物。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也珍惜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会不会珍惜宝物，我们看重主的教导，能够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对人宽大呢？
是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强迫神一定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与神倾谈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成就。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生命的更新改变，只有透过不断的与神相交，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以祈求寻找叩门求主去加力，我们这样从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去舍己，以求生命上的改变。
非常同意啊。在这里马太福音的7:7啊，主就应许我们，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第一回要介绍的那个释经指引哈。哎，李兰老师，让我们再念一次口诀好吗？
行啊，乐意老师。
1、2、3，断章取义不可取，上文下理要注意。哎，听众朋友把它牢牢的记住啊，尤其是初信的朋友。哎，怎么了李兰老师？
乐意啊，我在想啊，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他学会了吗？吸收到多少呢？
哎，这还不容易，我们就留1-2道的研习题，请弟兄姊妹用我们讲过的原则来说说他们对我们抽取的经文的理解啊，那就可以看看他们学习怎么样哈。哎，你出题吧。
好啊，那这回呢我们就讲了读某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要从上文下理来看那节经文的意思。那么我就想请弟兄姊妹呢，就用这个原则来说一说，讲一讲呢，他们对路加福音14:12的理解。
那我先来念念这段的经文哈。这一节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4:12，路加福音14:12。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者是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哎，李兰，你的提问是什么呢？
请问路加福音14:12这里是说主耶稣不让我们请朋友吃饭吗？到底路加福音14:12经文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
现在我就去找听友来回答你的提问。
空中学员回应。
弟兄姊妹好，我是黑龙江的王姊妹，我来回应老师今天所提出的问题。这章的经节是路加福音14:12，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第一点，主耶稣并不是不让我们请朋友、亲人、富足的邻舍吃饭来增进人际关系，而是说请客的主人不当以势利的眼光，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利益的关系，单请那些可以回报的人来赴宴席，反而贫穷的人、残废、瘸腿、瞎眼的人，这些软弱的人正是我们需要怜悯与关爱的。虽然他们没有能力回报，但是他们却是神所顾念的人。重点来说，是我们做事不当求人的报答，乃是要寻求神的报答、神的称赞。第二点，在神的国里，顺服神的心远远超过了地位的重要。神在呼召众人来赴天国的宴席，得着耶稣的救恩，可是太多的凡事、法利赛人等自居高位的人，他们拒绝了耶稣的救恩，反而那些贫穷的、外邦人、瞎眼的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拒绝神的邀请，就是拒绝了耶稣的救恩。神降卑了那自高的人，升高了顺服神的人。三点，我们不当以外貌待人，神从未这样看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人内心都生了疾病，是贫穷、瘸腿、瞎眼、灵性上缺乏的人。因为神的怜悯、耶稣的救赎，我们被他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以神爱去怜悯他人，去爱神爱人，才能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从神里面享受那平安与喜乐。将来所有人都要复活，一人复活是要得神的赏赐，恶人则落入永远的死亡。这一人就是被耶稣宝血救赎、被神称义的人。信徒间当彼此扶助，帮助软弱缺乏的人。主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路加福音14章12到14节中，出现过三次报答，这一个词解释是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感谢。但在12节当中的报答，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得到的利益，是有目的性的回报式的报答。第14节的报答呢，是因神的怜悯，顺服于神，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关爱他人，神会给他以极大的赏赐作为回报。以上呢是我个人的回应，有很多不足，请老师指教。愿主祝福弟兄姐妹。好，再见。
谢谢王姊妹的回应。哎，李兰兰，你有什么补充？
是路加福音的14章12节啊，那里的确不是说不准请我们认识的人吃饭，而是要我们呢不要忘记关爱我们熟悉的小圈子以外的那些朋友们。补充一点呢，就是路加福音14章12节那个场景，得从呢上文路加福音14章7节看起，一直呢到下文路加福音的14章24节为止。因为整段经文都在用一个呢摆设筵席的场面啊作为一个描述的。重点的教导是在经文的14章11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和14章14节下半节，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讲的是天国成员地位和成分的逆转，而且呢再加上讲的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新的价值观。不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凡是心存谦卑的呢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了。而且神的子民呢也要关心社会里的那些别人的忽略的人，正好像呢在之后我们看14章15节到24节，主啊就为那些被弃的啊被放弃的被别人忽略的人呢摆设了筵席。那些关心贫穷的被忽略的人呢，他们有福了。主的教导对我们今天是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在人际相处里面呢，往往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入一种呢互惠的陷阱。可是神呢，就要我们去关爱一些无力回报我们的人了。
真是很恰当的提醒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把经文所说的实行出来、实践出来。
对，
不光光是听了，而是要去行哈。
是，
哎，对了，李兰老师，那你现在有没有感动请我吃饭啊？我先声明一下，我是没有能力回报的哦。